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所以请大家继续按照进度来读。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讲约翰福音，然后下一次上课开始我们就要用两次的时间来看使徒行传。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下一个礼拜天是退休会，所以那天我们的课程就暂停一次，但是到下下个礼拜那次我们就要一个礼拜天要上两次课这当初我们有讲过，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下礼拜天没有课，因为是退休会，下下个礼拜天我们要上两次课第一次上课是礼拜天早上9:30，像现在这个时间，然后第二次就是那天的下午1:30对，所以我们还是按照进度读经但是上课的时间稍微做一个调整。那我继续要鼓励大家一定要读圣经如果读的话，你们来上课才会有点收获主要是要靠大家自己读神的话语。那我们也相信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会祝福你，也求神保护你，特别保护你，因为这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想要去读圣经的时候，那撒旦总是要来拦阻你，他会让人心里有些懈怠，或者是产生一些情况来拦阻我们，所以请弟兄姐妹自己要靠着祷告，我们一定要在这4个月的时间之内，按照我们进度来读完新约圣经那读完之后，我想你心里一定会很喜乐，会觉得很有收获。你知道说，在2006年，你从头到尾把新约圣经好好的读了一遍神会祝福你。好，请我们一起有个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明白的，对于天上的事，属灵的真理更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想出来的。但是感谢主，因为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当我们用一个信心还有诚实的心来读圣经的时候，主啊，你就会对我们说话，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是求助你祝福每一位读你话语的弟兄姐妹们，在这总共4个月的时间，求助你加倍的赐福他们，也保守他们，让我们读圣经不间断，有恒心，最后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来。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已经稍微讲了一下约翰福音，这一次我们再来做复习我想还是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上次有讲到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非常的重要这一篇是约翰福音的序言，有可能的话我们就要多看几次你自己多看几次，如果有人可以把它大部分都背起来的话，那是更好那说到背圣经，我们一开始有选了有些背圣经的经节但是我们一直还没有机会因为过去都在忙着讲课那我们要从下一次开始，我们就要请弟兄姐妹来背圣经那这是自愿性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你已经觉得有些 passage， 不管是哪一段你已经背熟了那一段的话，麻烦你跟我们班长讲一声我们从下一次上课开始，我们就请一些弟兄姐妹自愿的，我们上来背圣经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约翰福音1章1到18节我们上次有讲到说，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几个重要的字眼，第一个重要的字眼就是这个道这个字那这是约翰福音的特性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在第14节有讲到道成了肉身这个道这个字呢有它历史的背景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它的意思。这个道因为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所写的我们先从希腊人的角度来看，在希腊人的观念当中的话，这个道是有3层的意思从最高的到最普通的，最高的他是讲说这个道的话是一个自然的法则，他们相信说这个希腊人他们很注意观察这些科学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这些真理上的认识知识的真理的认识是希腊人他们开始，他们注意到说这个自然界有法则，不管是星辰这样的运行，或者甚至他们注意到有原子particle， 各样的事情都有它的法则，他们相信说这个宇宙在运行背后有个看不见的法则在那里管理这个宇宙所以他们怎么来描写这个法则呢，他们就叫它这个 logos， 也就是道的意思，所以道的第一层意思是天理 这天有个理在那里掌管着整个宇宙。第二个，他们就是用来描写说人的思想里面，人是可以反映天的，所以在人的思想里面的话，我们这边想东西的话是合逻辑，是有理由的。如果那个东西讲不通的时候，你心里马上就会有个阻力，说这个东西没道理。不管是你中国人外国人，一个就有个理在那边，你也看不见这个理是什么，但是你这边听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个事情有道理，那个事情没道理。所以同样一个字，这个 logos 这个字就变成我们现在英文字有个叫 logic， 你可以看得出它是同样一个字根哈，就讲说人在思想的时候是有理由的，有理智的，是合逻辑的，这讲到说在我们脑筋里想东西哈。然后第三个它用途就讲的是说出来的话，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耶稣说的话，神的话也是用的同一个字，就是这个 logos 这个字，它讲的是 spoken word， 说出来的这个话。我们简单一点来记的话，就这三层意思，第一个是天理哈，第二个是道理，第三个是言之有理啊，你说出来的话。那这是当时在这种背景之下，那个使徒约翰特别受圣灵的感动，就用了 logos 这个字啊。那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也有这个道的观念，他们的道就是神的话。他们犹太人深深的知道说，当初就是神创造宇宙，他就说出话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然后他们观念之中是知道说，神的话比宇宙更早存在，先有了神的话，然后才有宇宙。所以看到这里他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太初啊，比那个创造世界更早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道的存在。但是犹太人的道里面有个问题，他们的道没有成肉身啊，他们的道只是写在那个石板上，写在律法上，但他们的道从来就没有成为肉身过。那约翰向他们介绍说，这位道现在成了肉身啊。很奇妙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当中也有这个道的观念啊。这道讲的最多的可能是老子啊，那其实是在中国古书上出现过很多次啊，在《礼运大同篇》也是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儒家的道跟那个道家的道稍微有点不同啊。我们现在从这个老子的这个角度稍微就讲一下。在道家来说的话，这个道是一个宇宙的本源哈，所以在老子25章他这样说，有物混成哈，就不知道它怎么形成的，他不晓得它的来源，但是他知道说它先天地生哈，比这个宇宙万有更先存在，它有它的独立性哈，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之曰道。这是中国古书里面古人的思想当中的道。所以非常奇妙的就是在当时东方西方的两大文明当中都有这个道的观念，而对他们来说这个道也就是一个很早就存在的，它可以代表是宇宙的本源，代表是宇宙的法则。那弟兄姐妹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事实哈，人类是从古开始就一直相信说，这个眼睛看得到的这个世界哈，是从看不见的造成的。古人不管是东方或西方，他们是相信有神的，他们相信你眼睛所看的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从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来源来的，所以他们相信有灵的存在，有神的存在。那一直到了近代，可能是200多年，这个唯物论开始抬头，然后无神论开始通行，所以到现在我们觉得好像觉得很多人相信无神论，其实这只是在这个人类长远的历史当中最近代的这一两百年才发展出一个比较普遍，因为背后有人在推动这些观念。但是无论你是看东方的文明或西方的文明，一直到现代，任何有智慧有知识的还全部都介绍我们说有神的存在，有一个看不见的一个世界，一个属灵的世界的存在。而我们目前所看到这一切有物质的东西看得见的，都是从一个看不见的来源而来的。所以人类从古以来就是相信有神的，直至到今天的时候才有人就受到这些影响开始说啊，好像是没有神，但是那个是跟我们整个人类历史是相违反的。所以当约翰在讲这个道的时候，很容易就被人所接受啊，因为不管是犹太人或希腊人，他们是相信有神，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 所以耶稣他道成肉身啊，那约翰就告诉他们这个道成肉身是怎么样，然后把整个耶稣的把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到世界上介绍给他们，让人因为可以信耶稣而得救哈。那重要的一节是第一章第十四节哈，就除了三章十六节之外，一章十四节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一节哈。这节圣经说道成了肉身哈，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哈。这就把主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很清楚地表达出来，他是道成了肉身哈，在犹太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他们认为道就是摩西的律法，神说的话，但是没想到道会成为肉身哈。约翰告诉我们说成为肉身的道，它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跟真理哈，这两样事情是耶稣所带来的，也是福音的主要的内容。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恩典，给我们带来真理，给我们带来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爱，也让我们明白事实的真相，就是真理。这个序言的第十八节有时候会引起一些人的疑问哈，我也写了一篇大概是两个配置的 article， 我也曾经 email 给我们所有的这个家庭团契的那个组长，请他们 pass 给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是不是有人已经看过了，你们应该已经有看过哈。就第十八节这样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哈，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问题就是说到底有没有人看见过神哈。有人就用圣经上的证据说，在旧约里面，在出埃及记哈，有讲到说摩西曾经亲眼看到过神，神跟他说话是面对面的哈。但是在出埃及记也讲到一件事情，说摩西向神提出请求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但是耶和华就回答说，他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哈。你只能看到我的背，他就把摩西放到磐石穴中，当耶和华的荣耀经过之后，他看到最后一点的余光。我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说没有人可以真的看到神，没有人能够看到神的本体，没有人能够看到神的荣耀。用一个最小最小的比方来说，天上的太阳，我们说我们都看过太阳，但是再问一句说，你有没有盯着眼睛好好的把太阳看一遍？说不能用眼睛盯太阳的，你如果盯着太阳看个五分钟十分钟，眼睛会瞎掉。说啊，太阳的荣耀太大了，这么强的光跟热，人的眼睛虽然你在这边瞄一眼知道天上有个太阳好像很热的样子，但是你无法说啊，这太阳我看清楚了，不能这样子。那神的荣耀比太阳不知道大几亿倍几兆倍，无法计算的倍，所以说人能不能够看到神呢？人不能看到神的荣耀，这是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的。但是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把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有形有体的向我们表明出来啊。有些人他们有时候会看到说，神在旧约里面有时候会借用人的形状出现啊，我们在神学上有个特殊的名词叫做圣显啊，圣显就是神把他的神圣显出来，但那只是说让人能够看到的部分，不是他的本体的荣耀啊。所以真正你要能够看到神的话，你就必须透过圣经的记载来看耶稣。当你看耶稣看清楚的时候，你也就看清楚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这是神自己要借着耶稣来让我们明白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那这是约翰福音的序言哈。在第一章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些约翰福音的特色哈。我们有讲过约翰福音他是要写给普天下的人看的，所以他很多地方他特别给你做一些翻译，他怕有些人看了之后不懂哈。约翰福音一连第一章一连有三个翻译哈。你看第三十八节哈，就有个夸胡，第一章三十八节说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哈。这拉比这个名词我们现在有没有用 ？Rabbi 哈，我们在美国常常会听到 Rabbi 这个字，所以这个拉比这个字还存在。那圣经告诉我们说，拉比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就是 teacher， 就是夫子哈。另外有第二个字是跟我们信仰很重要的，就第41节哈，有个括弧里面说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哈。这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大家就记得我们整本的圣经主要就是用这两种语言写出来的，一个是希伯来文是旧约的语言，一个是希腊文是新约的语言哈。弥赛亚跟基督都是同样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哈。受膏者就是代表说神所指定的那一位，那在这里来说就神所指定的救主。所以现在这两个字都存在哈，弥赛亚我们还看到这个字，基督更是常常见到，但是你们知道说这两个字就是同一个意思哈。那这里面又讲到说第42节说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哈。这基法是亚兰文哈，亚兰文的话是当时耶稣他们所讲话的时候是讲亚兰文哈，就好比说我们现在我们虽然住在美国，但是我们彼此讲话的时候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中文哈。那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彼此说话讲的是亚兰文，翻出来就是彼得哈，彼得是希腊文。那不管是基法或者是彼得，他的同样一个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就石头哈。彼得这个 Petra 他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基法也就是石头的意思。那我们中国人翻译还特别有意思，他把这个基法的基旁边还加个十字边哈，让你知道这个字是石头的意思哈。那我们也很感谢主哈，你看他给人取名字的时候，他是看到说这个人将来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神很有恩典，他用他的恩典的眼光看到说啊，这个人将来可以成为这样的人。那彼得当时并不坚固啊，他不像是一个石头，他还会软弱，会跌倒，甚至三次不认主。但是到最后他成为教会的柱石哈。那主耶稣就说你将来就要做叫做彼得。那主耶稣也是这样子对我们，我们每个人其实在神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新的名字。那他不是看我们现在的情况说哎呀你现在还有什么缺陷还有什么，但是主耶稣用他恩典的眼光也是看到我们说你将来可以这样子，将来可以那样子。所以耶稣的这些门徒很多他都给他取了一个新的名字哈。那我们看一看在约翰福音里面讲的这个，我看哦，讲的这个信的问题哈。在约翰福音有个特点，就是他常常讲到人就信了耶稣，人就信了耶稣，但是那些信了耶稣的人里面有些是真信，有些人是假信。我们看看第二章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在第二章记载了耶稣基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哈。上一次我有跟大家提过哈，神迹哈，它这希腊文这个 semen 这个字的意思，它就是记号哈，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它的意思说让你看到之后，让你知道说行神迹的这一个人身上有神的记号。你看到神迹，你就知道说啊，耶稣原来是从神来的，这样子你就会听他的话。你们读约翰福音会特别会发现到这一点。耶稣常常讲的说这些事情为我做见证，然后他说当你们知道就做见证之后，你们会听主的道，知道主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会用信心来接受。所以这个神迹只是一个辅助物，他是让你看了之后相信耶稣基督的确是基督，然后进一步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所传的道，进一步你接受他是救主。我要跟大家看第二章里面讲的两次的信哈。第一次讲到信是在第11节的后面，就耶稣他将水变为酒之后，在第11节最后就说这是他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哈，他的门徒就信了他。那门徒的信心会不断的成长哈。再看第二章的最后面哈，第23到25节，这里有一段非常特别的记载哈。23节这样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那这些神迹没有记载哈， 但是这里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还另外行了一些神迹，那么有人看到了，说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哈，信了他的名跟信了他是一回事，哈，就说信了他，但是怎么样呢？二十四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不用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好像看起来说这些人已经信了耶稣，但是耶稣的反应却用英文来说很 negative， 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在原文这个信跟交托是同一个字哈，他们表面上是信了，这里描写的是一种假信的现象哈，就说他们看了一些神迹好像是信了耶稣，但是耶稣他是会洞察人心的，他知道这些人并没有真的信他，所以进而就这么说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就好像是说他们信了耶稣，可是耶稣却信不过他们。为什么耶稣信不过他们？因为耶稣看到他们的内心，说只是假装的信，一种假信，好像耶稣讲的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哈，就是在土浅石头地的，一下子发苗出来好像是信了，但一下子马上又枯萎了，所以耶稣并没有交托给他。那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两种不同的信哈，表面上看起来他们都是看到了神迹，那些门徒也是看到水变酒的神迹，然后这些其他的人在耶路撒冷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门徒那种神迹呢是慢慢会成长的，变成一种坚固的信心，而这些其他的人那种神迹主耶稣他看了之后他就知道说这种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他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我要跟大家跳一下，跳到第八章，因为有个类似的现象又出现了哈。在第八章跳到第三十节，第八章第三十节，耶稣讲完了一些道之后呢，讲给犹太人听，第八章第三十节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三十一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就说了一句很出名的很伟大的一句话，但是接着你如果一直读下去的话，发现他们对耶稣的反应越来越负面，他们就跟耶稣就起了 argument， 然后最后他们变得是完全不信耶稣，而到最后他们要用石头打耶稣，请你们看第八章的第五十九节，耶稣跟他们讲话 讲到最后的时候，第五十九节说，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这个整个的变化，一开始好像说他们信了耶稣，但是耶稣进一步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用信心接受，甚至最后说要拿出石头来打他。好，那请再看中间的第四十五节，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这从头到尾都是同一群人，就是所谓信主的犹太人，那我们发现说这也是假信的，不是真信的。所以约翰福音里面他讲的是两种的信，一种是假信，一种是真信。但表面上如果我们不仔细读的时候，就好像说这些人都信了耶稣，但是你在看他内容的时候就发现圣经把它给分辨出来。在约翰福音里面他特别有讲到说为耶稣做见证这件事情，因为整本的约翰福音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然后他特别有提出有七样事情，或者说七个人，有七大见证是为耶稣做见证。我这边有个 slide， 我想稍微再解释一下我这个 slide 哈。上一次有跟大家提到说约翰福音的另外除了道这个字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字就是生命哈。那生命这个字哈，在约翰福音里面用的特别多，他特别用了一个字叫做 Zoe 这个字哈，这个字它所指的是神的生命，也就是永生哈。那另外有个希腊文叫做 Bio 哈， B-I-O 哈，它讲的是生物的生命，那它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有动力哈。 那第二个那个字现在我们常常用哈，我想大家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上过这个生物学哈，生物学的英文叫什么
biology
哈，你有没有看到前面有这个字，有这个 bio 这个字哈，所以它是讲一种生命哈，但它讲的是那种动物的生命或生植物的生命，是那种说你还有口气的那种生命，这个树还活着的，这个草还活着的这种生命哈。可是约翰福音用的不是这种这个字，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字，就是 zoe 这个字，然后特别指的是说那种不会被毁灭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所以当他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们讲到就明白说，圣经所讲的不是我们表面上看懂这种有气息的这种生命，而讲的是另外一种属于神那样子的生命。那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可以得到生命，主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让我们从这个必有这种生命啊，能够得到肉这种生命，让我们可以得到神永恒的生命，就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接受他。所以在那个序言里面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待就是照着耶稣所示的啊，照他一开始说耶稣就是道，道就是神啊，来到人间这样子相信他，接待他，接到心里面这样子信了，你才有得到神儿女的这个身份，否则的话就没有啊。那耶稣的这七个见证呢，我要跟大家看一下，这个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过程当中都看到说啊，原来从头到尾就是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从一开始第一章就讲到施浸约翰在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啊。我跟大家再跳一下，跳到第五章哈，因为这本福音书里面不停地有讲到说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就知道说它的重点就是要我们透过这些见证来认识耶稣是谁，进一步用信心来接受他，能够得到救恩哈。请你们看第五章的第33节哈，你们曾差人到约翰，就是施浸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哈。施浸约翰为主耶稣做见证啊，耶稣就是真理哈。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啊，然而我说这些话是要为你们得救哈。请跳到第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所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所以借着耶稣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为的就是见证耶稣是谁，好叫你能够信他。在当时的人来说，他们看到耶稣行了好几个神迹，那这些事就是耶稣向世人所做的见证，让人家知道说主耶稣真的是基督啊。所有的神迹里面最大的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最后所行的那个神迹，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那是最大的一个神迹。那借着这些事让你能够认识耶稣是谁哈，所以这些事情是为了给耶稣做见证。第37节还有一个见证哈，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哈，特别讲到父的声音哈，说你们没有听过他的声音等等哈。耶稣在受浸的时候，天父有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另外还有两次的场合都有天上有父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父也亲自为子做见证。那另外就是耶稣他有自己为自己做见证啊，只是耶稣为自己做见证的时候，那些犹太人就反驳说，你自己给自己做见证的话，这样子见证是不真的。那耶稣接着又说，其实不只是我自己给自己做见证，那整本福音书里面还提到有其他的见证。还有一个是圣经的见证哈，请你们看第39节哈，同样一章，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什么？就是这经哈。所以这耶稣告诉我们说，圣经这一本书是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忤斯的那个路上，有两个门徒，他们认不出复活的主， 后来耶稣就在路上一边走一边跟他们查考圣经，把那个圣经当中关于耶稣自己的事情指给他们看，就开了他们的心窍，他们突然明白说啊，原来旧约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预言关于弥赛亚的事情都在耶稣身上就证实出来了。所以圣经这本书是给耶稣基督做见证啊，圣经的自己里面并没有永生啊，那是犹太人以为有永生，但永生是在哪里？在耶稣里面。圣经给耶稣做见证，叫你因此而信耶稣的话，你就可以得到永生哈。好，那另外还要给大家看的还有两个见证，就是在第十五章的最后面哈。请看第十五章第26节，这里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怎么样？为我做见证。就是圣灵是为主基督做见证的。然后接着还有另外最后一个见证，27节说，谁要做见证？你们是谁？你们是门徒，也就是我们，也就是基督徒。说圣灵要给主做见证，然后基督徒也要做见证。所以你把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为耶稣做见证的，你可以找出7大见证来哈。一开始的时候是施浸约翰做见证，到结束的时候看到是耶稣的门徒基督徒在做见证。在这个中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主所行的神迹事情，这些事给耶稣做见证。另外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哈，都在做见证。我们也看到圣经哈，神的话语也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这一切啊，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救世主，让我们真的对他有信心，接受他为救主哈。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重点，他不断地提到做见证这件事情。那另外有一点要跟大家看的就是关于圣灵哈，圣灵也跟大家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是四福音当中讲到圣灵最多的一本福音，就他对圣灵的介绍的最深入最详细哈。我觉得我们特别需要读约翰福音来明白来认识圣灵哈。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近来这些年大概其实已经有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哈，所以一直有个灵恩运动在那里运行啊。灵恩运动从美国开始，就在我们这个洛杉矶哈，近代就是开始的1906年的时候，在尔苏萨，就在洛杉矶这边开始了。到今年他们要纪念在灵恩运动100周年哈。从美国开始，然后一直风行到世界各地。然后为什么我们华人特别要注意呢？就是因为它对我们华人现代的华人影响特别大，因为它流行到台湾、新加坡有华人聚集的地方，被华人非常普遍的接受啊。那灵恩运动里面有些是好的，但有些它就是走偏了。那从中间最偏的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基督徒对圣灵的认识。所以有些走偏的那个灵恩运动，他们就把整个的注意力集中在圣灵的身上，高举圣灵，崇拜圣灵，然后强调说圣灵可以为你带来什么。他们有些特别的一些字眼啊，说我怎么样来用借着圣灵来服侍你啊，说预言啊，告诉你有关你自己将来的事情，或者说当圣灵击杀你，圣灵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要不然就是会倒在地上啊。如果你看到灵恩的牧师这样手这边虚按一下，有些人就在地上就倒了一片，说啊，这是圣灵的大能击杀你。在多伦多那边有讲到说那个圣灵的笑啊，笑就是笑出来，哭跟笑的那个笑啊，说当圣灵充满你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在那边大笑不止啊。所以你到他们那个聚会里面的时候，看到那个很多人躺在地上不停的在笑啊，他觉得说这是圣灵充满的一种表现出来。那最早就是一直流传到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讲的时候会说方言啊， 啊，如果圣灵充满你的话，你会说方言，你会讲出一些你自己也不晓得是什么意思，但是你灵里面大概知道，心里面知道，觉得自己在跟神沟通。但是别的人的话，他们就不晓得说你在说什么，除非有另外一个人也被圣灵所感动，能够把你所说的方言给翻译出来哈。所以就很强调这些事情，除了这些表面的现象，他们所最追求的就是神迹奇事哈，医病赶鬼这两样事情最多了哈。很多现象他们都解释为说是有鬼在身上哈。那其实就现在我们常常就觉得有一条线不晓得怎么画哈，到底是有鬼在他身上呢，还是说他是心理上的一些现象哈？是属于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呢，还是应该要叫牧师来替他赶鬼哈？所以有时候大家就不晓得说应该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是在那一派的灵恩运动里面的话，你会专门就觉得说这一切都是有鬼上身的缘故哈。那另外就是医病哈，他们会觉得说这些病都可以借着这些传道人也好，这些有身上有医治能力的人，甚至说彼此这边祷告可以医病哈。我看这些年来最流行的一个人就是 Benny Hinn 啊，他是到处去，然后你在电视上看的非常多哈。那有些就世俗的这些电视台，我忘了是 NBC 还是 ABC， 特别做了一个两个钟头的那个专辑哈，就是追踪他号称他医治好的那些人的那些下场哈。你知道那些记者他们会做这种所谓的 investigation 这些 report 哈，他们说啊，你说这个人医好了，那我们过一年过两年再去看他说好了没有，所以他们就去追踪，那发现说几乎找不出一个真实的例子说他是那个真的完全治好了。有些人说他可以本来不能走了可以跑了，或者是眼睛看不见的能够看见了，或者有什么病什么好了，甚至得 cancer 的后来说是好了后来又死了，就这种有些奇怪的现象，但是他们很吸引人，因为人的心很希望说得到这一些。那因为他们主要的缘故就是他们对于那个圣灵的定位就出了问题。那其实我们看到神的启示的话，你知道说圣灵他一切的作为是为了帮助世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救主，让你因为信主的缘故而得救，不是要我们说把神把主耶稣摆在一个次要的地位，而去追求健康财富医病赶鬼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也存在哈，这些事情也存在，靠着神的大能要医病可以医病，要赶鬼可以赶鬼，但是那不是我们相信有圣灵的那个主题是在那边。所以有时候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哈，有些那些特别倾向于灵恩的人就说这王牧师不相信圣灵哈。我想我比大部分的人更相信圣灵哈。以前就我们教会有一个人，有个姐妹后来还在我们教会受浸哈，受浸之后她就搬走了哈，搬走了之后她就去很快就加入一个灵恩的教会哈。然后有一次刚好有人去探访她哈，有两对姐妹去探访，其实那两个姐妹是看别人的，那对人说哦，我们最近附近也有别人要不要去探访，他就去，那两对姐妹去探访这个从我们教会出去的那个人，跟他谈了两三个钟头，然后那个人就说，我们以前教会那个王牧师不相信圣灵，但是很奇妙，你知道。我觉得这是圣灵的安排，就是很 funny， 非常的奇妙。去探访他的那一个姐妹中，那个就是那一位姐妹，主要的那位姐妹哈，是当初我在那个古区教会里面跟我最熟的一个姐妹。我整个那个奉献读神学的那个过程啊，他们花几个月的时间跟我一起进食祷告，早上起来祷告啊。我可以说那个全洛杉矶最认识我的就是他，还不在我们西区，但是那位姐妹是全洛杉矶最认识我的。那就是这么巧，这个人在 complain 说那个王文堂不信圣灵的时候，他说 complain 这个对象就是最认识我的一个人，所以那个人就 你说别人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但是你说王文堂的话我知道。我要跟大家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是怎么样，他是谁，他做什么。但是如果你非要说偏到那方面去的话，追求那些比较极端的灵恩的话，你会走岔路。然后你在那边论断说如果别人不跟你一样说方言，别人一样不跟你说预言，别人不跟你一样做这个做那个的话，他就是不信圣灵，那你就是大错特错啊。那我们自己可以去读圣经，看到说特别约翰福音告诉你说这圣灵在做什么。那我跟大家归纳一下，就是圣灵有约翰福音有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保惠师哈，他讲了好几次圣灵是保惠师哈，这 Paracletos 两个字合起来，这个 para 就是说在你旁边的意思。我们现在讲那种平行线 parallel 哈，就两条在旁边的线，这样就是 para 就在旁边。这 cletos clesis 就是说说话呼叫的意思啊。我们这个教会叫 ecclesia， 就是说呼叫出来，神叫出来这些人，这个圣灵叫这个 Paracletos， 就是说在你旁边替你呼吁的那一位。他们有时候把它应用到说在一个法律制度里面的话，好比说你上法庭的时候，有人在你旁边替你辩护哈，这个人就是个 Paracletos。 就是那圣经给我们翻得很好，也说也叫做训位师，就在你旁边，一方面来鼓励你，一方面来安慰你，那还有一件很重要的就是来教导你。那这是圣灵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耶稣就称他为说这是保惠师。我走了之后，神就会差派保惠师来永远与你同在。有讲到说圣灵是永远跟我们同在的哈，圣灵，你如果是信主的人，你真的是个基督徒的话，圣灵不会离开你。就算你说我感觉不出圣灵啊，圣灵还是在你身上，他不是靠感觉的，是靠神的应许，圣灵会与你同在。圣灵跟门徒之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圣灵会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哈，这是主耶稣所告诉我们说圣灵来了叫你们明白一切的事情，圣灵会引导你们明白真理，圣灵会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关于神的话，我们用这种世俗的心去看去想的时候，这边看不透也想不明白。但是如果你静下心来，你靠着圣灵来引导你的时候，常常有些事情我们突然就豁然贯通了哈。你要把那个世俗的心、不信的心摆到一边去，然后相信神，让你心中的圣灵来引导你。那很多事情我们就开始明白了，神的话有时候就好像真的发出光来，我们就懂了哈。那刚刚讲到说圣灵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哈，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哈，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哈。请你们看第十六章哈，第十六章第十三、十四两节哈，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哈，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他们。然后第十四节，你们看他要怎么样？
荣耀我
啊，他要荣耀我，这圣灵要荣耀我哈，就那个我就是耶稣基督哈，我就记得说当初。我在读神学的时候，那个教授做一个比方，我觉得很生动哈。我有时候常常就用出来讲哈。他说圣灵像什么呢哈？他说就好比他就像是一个把那个舞台的那个灯光打开了。有时候你看舞台上黑黑的，然后那个后面一个灯光，一个圆圆的灯光就照到那舞台上去哈。就说主耶稣他就站在那个舞台的中央，圣灵把那个舞台的灯光一打开之后，他就照亮耶稣。人就看到耶稣在那里哈，那圣灵要荣耀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当圣灵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让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打灯光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舞台上的那个人，所以我们就认，因为圣灵的作为我们而认识的耶稣。但是那个如果说你反过来，那个是打灯光的人，他打了灯光自己蹦蹦蹦跑到前面照自己，所以让大家来看我，这就不对了。圣灵没有做这件事情，他没有说让那个灯光照自己，让我们来崇拜圣灵，而他是说他要荣耀基督，荣耀主。那这是圣经亲自教导我们的事情，我们应该接受圣经的启示，不要说走偏了，反而去把耶稣基督放到一边去，反而只是去追求一些不太实际的东西哈。 好。然后他又讲到圣灵跟世人之间的关系，一开始有讲到说真理的圣灵是世人不能够接受的，这所记载的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七节那边讲到说世人不能够接受圣灵哈，因为他们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哈。第十四章第十七节哈，真理的圣灵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哈，没有说你们却见他哈，你们虽然不见圣灵，但是你们却认识他哈，你们属于神的会接受神的引导哈，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那圣灵所做的另外一件事情，他就是会叫世人自己责备自己哈。这里所记载的就是在第十六章第八节那边哈，说圣灵既然来了哈，他既来了，十六章第八节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三样事情自己责备自己哈。那你们可以自己看圣经是怎么解的讲的哈，那个详细的解释将来我主日崇拜会讲到这一段，我会跟大家解释的更清楚一点哈。所以这是圣灵跟世人之间的关系哈。我们读约翰福音很好，它帮助我们对圣灵有个更清楚的认识哈。约翰福音有特别讲到关于神的话语哈，上个礼拜你们听我讲到的话，讲到葡萄树跟枝子，有特别看到第十五章第三节说，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都干净了。所以神哈，神是栽培的人，主耶稣他是真葡萄树，那天父要栽培我们，要修剪我们，使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的话，是靠着他的话语哈，就是靠着主所讲给我们的道，靠着神的话语来修剪我们，使我们结果子更多。所以你的心里面，当你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这听到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是要用信心来听神的道。你听到听进去的时候，那神的道就会在你里面发挥作用来，会造福我们，反而会把我们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东西就会慢慢除去，把那些好的、荣耀的、美好的、圣洁的、干净的，可以使你身心灵都得福的，就在你里面就慢慢就储存起来。你如果好好的听到的话，有这个好处哈。主用他的道使门徒干净啊。耶稣在同一段的那段话哈，十五章讲的葡萄树跟枝子也说，我藏在你们里，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哈。如果我们一直跟神有亲密的交通，那一直呢把神的话存到我们心里面，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知道该怎么样顺着神的心意来祷告。那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说你们这样子的话，凡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哈。所以主的话在我们心里，我们会按主的心意来祷告。在第十七章还特别有一段，我想指出来跟大家看一下哈。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神的道的重要性哈，在第十七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我读一下给大家听哈。第十七节，耶稣在向天父祷告，中间他就这样说，他求天父。第十七节，十七章十七节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怎么样，也因真理成圣。”哈，就是如果我们要成圣的话，就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过一个属于神的生活的话，不能够跟神的真理脱节。因为耶稣亲自祷告，他说：“天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如果说我一方面一手拒绝神的真理，一方面我要变成一个属主的人，过属主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他这样祷告说：“用真理叫他们因真理而成圣。”所以当我们要变得像人家认得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话，是需要有神的道，需要有神的真理哈。耶稣就说：“你的道就是真理。”我很快的跟大家再看一下哈。 耶稣有特别教导一个对于我们生活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第一个耶稣有告诉我们说，很遗憾的说，这是一个不友好的关系哈，因为他说世界会恨你们，讲了好几次说世界会恨你们，世界如果恨了我，他们也会恨你们哈。我就很快的读几节好了，在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开始就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哈。这样类似的话后来还出现过几次。就我们在这世界上，如果你要好好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跟主的时候，因为你的那个价值观，你的想法跟世界有点格格不入哈。好比说你在一个公司里面上班，同事们都这边讲好了，哎，下班之后我们去去夜总会，去酒吧喝酒或干嘛的话，然后就是你一个人不太合群，就是说对不起，我不想去。他说为什么不去啊？很好玩的，一起去吧。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不应该去，然后人家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很讨厌。然后或者有些他们做一些事情哈，好比说那个买 lottery 哈，有些人买，有些人不买哈。很多时候我们相信说基督徒不需要买 lottery， 那有些基督徒就有这个信念啊，他们啊，现在很多公司里大家都凑啊，我们大家一起去，一个人出一块是两块来买彩票，就是他不肯出钱，这个人也是很没趣哈。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很多事情哈，你到那个世界当中的时候，你跟世人做法会有点格格不入，然后世界上的人就有点开始不太喜欢你哈。世人如果恨耶稣的话，也会恨耶稣的门徒哈。但是主耶稣要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分别为圣哈。我想时间的缘故，很快就说一下，耶稣特别有说，他不要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哈。所以基督徒哈，你就是不要到哪里去躲起来，到什么深山野林啊、沙漠里面去做隐士哈，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哈，不要脱离世界，但是我们不属于世界，而且是反过来要做盐跟做光哈，是盐或是光哈，要影响这个世界哈。我最后很快的跟大家再看，还有两张的投影片哈。耶稣有教导我们说一个最蒙福的生活的方式哈，门徒应该怎么样生活呢？第一个是对神的方面就是要顺服哈，特别在约翰福音有好几次说，耶稣说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说啊，原来耶稣的观念说，那个爱神不只是说哎呀我好爱耶稣啊，而是说有了耶稣的话，有了他的命令又去遵守的，说这人就是爱我的。耶稣也反过来讲过，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哈，两样，你们如果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你们有了命令又遵守的就是爱我的哈，他都这样子强调。所以强调说我们生活的方式呢，就是要爱主，那爱主的方式就是要遵守主的命令哈。主给我们的命令当中最大的一个命令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所以约翰福音很提倡，就很重视门徒之间我们要用一个爱心来彼此的生活哈，我们对人都是用一个爱心做出发点。我们把世俗的那些虚假了，那些虚情假意，然后那些勾心斗角的事情都丢在教会的外面，当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彼此用爱心用诚实来相待，这是主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然后耶稣也教导我们说要谦卑的服侍，所以他跟他的几个门徒在一起，他就给他们洗脚说我是你们的夫子还这样做，你们也应该要这样子做，要彼此的服侍。用可能现代比较流行的一句话说，你要放下身段哈。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这种身份，我这样子的地位啊，我怎么还给你们做。如果说至高的真神我们的主都能够说弯下腰来给我们洗脚的话，我们中间有谁的地位是超过他的，不能够服侍弟兄姐妹呢？所以主耶稣就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基督徒当中就是要以一个谦卑的心来彼此的服侍哈。 最后他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对外人，对外面的这个世界呢，我们都是主的见证人，所以要为主来做见证哈。最后一章再跟大家做一个结束吧哈。一开始我跟大家分享说，约翰福音的重点是讲神子耶稣哈，他强调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太初的道。那七个我是哈，这个我是这希腊文这个 ego 这个 ego in me 哈，就我是这个字跟希伯来文神的名字耶和华这押回这个字就是我是的意思哈，但他用的是那个现在式哈，就说神是永远是哈。我有时候就讲句话说，我们这些人过一段时间就不是了哈，神是永远是哈，我想。说多一点，过一百年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了哈。我们现在都还是，又可以说话，又可以笑，又可以吃饭，又可以干嘛的。但是时间一过之后就没有我们，我们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是。但是只有耶和华是永远是的，所以他的那个名字就是我是。那我们中文其实翻得很好，说就翻成自有永有哈。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有永有。那耶稣他每次讲我是的时候。犹太人知道我是这两个字的分量，所以他们一听到我是，他们就知道说这是专门指神的。你们记得说在第八章耶稣说，当你们的父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时候 OK、其实他那个原文就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哈，我们中文就翻成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哈，那他原文用的说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哈，然后这个我是两个字一说出来，犹太人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就是说他在说自己是神啊。那当时的那些犹太人听得懂，耶稣他不停地在告诉他们说，我就是那一位，就是自有永有的神哈。七个我是都是在讲神神性，主耶稣基督有几个宣告，我就提出两个哈，一个是在第十章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哈。那另外就是在第十四章啊，应该是第十章的大概是31节左右吧 ，OK。还有14章的第一节哈，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哈。那最后一个是借着这个怀疑的多马所表现出来的哈。那在怀疑的多马，他原来没有见到耶稣，门徒说主显现了，他还不信。过了一个礼拜，耶稣显现了之后，就对多马说。你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哈。所以在第20章的第28节，多马就怎么说？多马说，20章28节哈，第20章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哈。从多马的。口中哈，他认耶稣是主，耶稣是神哈，在我们中国人口中讲这句话可能还容易一点，但是你叫一个犹太人，如果他知道你不是神哈，他还说我的主我的神，你打死他也不干，因为犹太人他们到了那个时候就根深蒂固相信说天地之间只有一位真神，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说称别人是神的，除非他知道说他真的是神，所以。在耶稣复活之后，终于多马他就说我的主我的神哈，他知道耶稣是神哈，那这是关于耶稣的神性哈。那我们约翰福音大概就这样子，我们暂时就告一段落哈。约翰福音是很丰富的一卷书，请大家回去再自己再慢慢的读哈。第21章呢是约翰福音一个结语哈，最后的一个尾声，它附带一句，让我们来认识那个复活的主哈。那在今天结束之前，有没有大家有什么问题？我就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回答一下你们对约翰福音的疑问。啊，李妈妈有问题。
能不能问三个问题？
可以、啊。
第一个，约翰福音第5章28节，说你们不要把这个事情看来看得稀奇，因为到时候将到，凡在神那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那出来的是什么？是 是使人的尸体还是灵魂？
那个尸体已经没了哈，那时候出来的话是人的灵魂，死人会复活。
OK。
就是到了末世的时候，人要复活，要接受审判。对。
第二个，说这个，他们就把他带了去，耶稣自己背着十字架，就是这个
啊，
第19章第17节。
好，
可是在另外的地方是说有另外的人去背十字架，这个两个有什么是
有好，李妈妈问哈，在约翰福音19章17节说他们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可是在其他的福音书有说让别人来背耶稣的十字架哈，把4本福音书在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们鞭打耶稣之后，当时那个罗马人的那个规矩就是让那个犯人自己背十字架，但是耶稣他受伤受得很重，所以他背到一半的时候背不动了，背不动，那些罗马的兵很凶，就在街边不是到处围的人在那边看嘛，就随手抓一个人来说你背啊，那个人就是一个西门，一个叫西门的人哈，啊，
就是前后的问题，
就前后的问题。 对，所以开始是耶稣自己背，后来是中间有人替他背。
OK， 最后一个20章第27节，就对多马说伸出手来，伸出你的手来指他来我，他在这个前面这个玛利亚他去看见，第一次看见神的时候去要去摸他，他说你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到父那个然后可是这个时候是多马去，他让他伸手去摸他，为什么那个分别是什么？
好，我们谢谢李妈妈，她读得很仔细哈。这个20章哈，在第17节，耶稣对抹大拉的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哈。”然后到了后来跟多马讲的时候，啊，又说：“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哈，这两个场合有什么不一样啊？大家特别注意那个跟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那个第17节，那个耶稣说不要摸我的那个摸我哈，那个字是一个蛮特别的字哈，那个字就是有一种意思是抓紧不放的意思，不是只是说摸一下哈，像是摸一摸，而是说死抓着哈，对，抓紧不放的意思。耶稣要告诉那个玛利亚说你不要担心，我一下就不见了，然后他说哇，主你复活了，还抓死抓着不放，他说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后来你读使徒行传，你知道说耶稣有40天的时间，他复活之后有40天的时候与他们同在，所以他那个摸是有个死抓不放的意思，说玛利亚不必担心抓得这么紧哈，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但对于多马的话是另外一个事情，因为多马他前面他就说了哈，人家其他的人说啊主复活了，刚好那天多马不晓得跑哪去了，他不在，他就不相信。那多马他就发表了一句话，在25节哈，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他就说我非亲自摸到这些的话探入我才要信。那耶稣知道他讲了什么话，所以耶稣第二次显现，过了8日再显现，说哎，多马你过来，你不是说要探入我的肋旁吗，你不知道，你过来用手摸摸看，你就知道说我真的已经复活了。所以那个是他这边讲到的那个探入，就是让他摸到耶稣说真实的有那个身体他已经复活了。那跟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是两个不太。谢谢李妈妈的问题哈。那因为那个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先结束。还是一样说，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到的问题，欢迎你们写纸条给我，或者是用 email 给我，我都很乐意跟大家回答。我会的话我就跟大家回答，如果不会的话我就多做点研究，我们以后再总是可以找得出，有些是有答案的哈。好，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来求你看顾祝福我们读圣经的日子。谢谢主，我们已经有六个礼拜的时间，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读你的话语。求主继续保守以后的日子，一直到八月底，我们可以顺利的读完新约圣经。求主真理的圣灵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样子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